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教宗第45次国际牧灵访问预览。2022年9月21日，教宗方济各曾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接见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耶稣会神父。今年的9月2日下午，教宗将从罗马乘飞机前往印度尼西亚，开始他的第45次国际访问。在接下来的12天里，他将乘飞机飞行44小时，行程2万英里，访问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新加坡四个国家。此次行程将由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圣座万民福音部部长塔格莱枢机陪同，随行人员还包括圣座国务院副国务卿帕拉枢机、梵蒂冈外交部部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和教宗的三名私人秘书。他将由瑞士卫队、梵蒂冈宪兵队和他的医疗团队的安保人员护送，并将有75名记者陪同。教宗此次访问的第一站是印尼。9月3日上午，教宗抵达印尼雅加达的国际机场，然后乘车前往雅加达大使馆，在那里休息一天。现年87岁坐轮椅的教宗将留在雅加达，直到9月6日星期五启程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雅加达位于印尼人口最多的岛屿瓜哇岛西北海岸，拥有1100万人口。教宗在印尼将进行三次讲道。9月4日上午，他首先前往独立宫总统府，然后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进行私人谈话。佐科现年63岁，曾是新教徒，后来改信伊斯兰教，这将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随后，教宗在总统的陪同下，向300名印尼政府、民间社会和外交使团的代表发表首次重要讲话。当天上午晚些时候，教宗将在圣座驻印尼大使馆会见印尼耶稣会约100位会士。下午，教宗将在圣母升天大殿向该国的主教、神父、执事、献身者、神学院学生和教理讲授者发表讲话。最后，他将在青年中心会见200名乡域学校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面向年轻人的全球教育项目，是教宗在布宜诺斯埃利斯做总主教时在阿根廷发起的。9月5日，教宗将以在清真寺举行的跨宗教集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开始这一天。此清真寺为东南亚最大的，可容纳12万人，于1978年2月开放，以纪念该国的独立。清真寺通过一条地下隧道宽容隧道与附近的天主教教堂相连。在周五穆斯林祈祷日和周日，天主教信友和穆斯林共用各自的停车场。在清真寺，教宗将受到大伊玛目纳萨鲁丁乌马尔的欢迎。在参观清真寺后，他将前往印度尼西亚主教团总部与慈善组织的受益人会面。印尼的宗教。在世界主要宗教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的居民是万物有灵论和活力论的追随者。印度教出现于公元二世纪，佛教出现于公元六世纪。这两种宗教塑造了印尼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直到13世纪伊斯兰教到来。据说景教基督徒在7世纪就生活在北苏门答腊岛，但几个世纪后，叙利亚里的基督徒也来到了这里。但基督教在16世纪才被传教士以一种更完整的方式带来。葡萄牙人信仰天主教和荷兰人信奉新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曾在马鲁古群岛短暂工作过，但100年后，荷兰东印度 驱逐了所有天主教传教士。然而在1859年，荷兰耶稣会士回到瓜哇，并建立了第一个天主教教区。到1900年，印尼已有50000天主教信友。1940年5月，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耶稣会士阿尔伯特·索基亚·普拉纳塔为瓜哇中部三宝郎的宗座代表，他是印尼第一位成为主教的土著神父。1945年8月1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宣布投降的两天后，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许多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信友，都站在领导人这一边，他们想要实施建国5项原则，建立一个宗教多元化的社会，与那些想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团体截然不同。圣座于1947年在雅加达设立了宗座代表级别的外交使团。印度尼西亚于1949年12月27日脱离荷兰独立，并于1950年成为共和国。圣座是最早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欧洲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与圣座于1950年5月25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该国首任总统苏加诺曾三次访问梵蒂冈，于1956年觐见时任教宗庇护十二世，1959年觐见时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1964年觐见时任教宗保禄六世。1961年，时任教宗保禄二十三世在印尼建立了6个总教区和19个教区。1967年，保禄六世任命了第一位印尼枢机主教。该主教是从伊斯兰教皈依天主教的三宝郎总主教。1960年至1990年间，印尼的天主教信友人数从130万增长到500万。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对话。尽管种族、文化和宗教多元，印尼人民长期和平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基督徒和穆斯林和睦相处。在苏哈托统治期间，由于政府的规定，不同民族之间、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被隐藏起来。自1972年以来，为了应对宗教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政府的宗教部组织了所有被认可的宗教之间的定期会议。天主教主教团成立了宗教间对话委员会。1995年，由天主教、新教、穆斯林、佛教、印度教、儒家和梵天鸠摩利斯精神运动成员组成的宗教间对话协会成立。今天在印度尼西亚，促进宗教间对话至关重要。教宗方济各的访问对这些努力具有重要意义。就印尼政府而言，他越来越意识到宗教间对话和宗教间合作的重要性。印尼驻教廷大使馆多年来一直与梵蒂冈部门合作，开展宗教间对话。教宗方济各当选教宗一周后的2013年3月20日，在与不同宗教领袖的首次会晤中表示，天主教会意识到促进不同宗教传统的男女之间的友谊和尊重的重要性。从那以后，这一直是他不断传递的信息，也是他在访问印尼期间带来的信息，因为他寻求鼓励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对话与和谐。